渴望生命。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9年6月13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Thirsting for Lif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0613。晚上好，朋友们。今晚确实很荣幸能来到这个教会，有这样一个交通。那直到几天前我才知道我会有这样的荣幸。那后来突然说我要来比乌拉堂讲道。那我一看到这个会堂的建筑就很喜欢。我们也要在杰弗逊维尔建一个会堂了。那我可能会打发一些人过来参观一下。那弟兄我希望把我们那里也建成这样。那看到这个漂亮的建筑，刚才在办公室就是旁边的房间，第一次见到你们的牧师，他很友善和蔼好客。现在又听到你们唱这些古老的西安之歌，我后来知道他们是加拿大人。那当然了，我们就像手上的手套一样。那今晚确实很感谢能够来这里。那难怪这是一个很好的小教会。一个教会取决里面的是什么，决定一个教会的其实是这个。那我们很多次走过街道，那看到一个房子，有时我们说啊，那房子真可爱。那可能看上去是个很可爱的房子，但家是指的一个房子里的秩序。那你看到里面的秩序，家庭的秩序。那我也是这么看待神的家。那关键不是美丽的殿堂，那虽然我们都很喜欢，而是里面的秩序。那他们有的是什么秩序？那他们是不是真的基督徒？真的敬拜主？真的爱他？那是不是一个纠正的家，传讲福音？那并有耶稣应许给我们的迹象随着。那我确信比乌拉堂也是这样。那我想到比乌拉这个名字，那让我想起了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有个女朋友，那她带我去了印第安纳州，那靠近撒冷的西安浸信会，他们唱的歌就是比乌拉之地，甜蜜的比乌拉之地，在最高的地方。那看起来我终于到了比乌拉之地，不是吗？那是我得救之前，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教会里美好的灵。那后来我想起来，在圣经里西安城那就在撒冷附近。那所以今晚我们跟我们可爱的牧师一起，格兰特弟兄，还有来自加拿大的唱诗的，还有波茨弟兄，还有很多其他的弟兄，我们真是感觉我们应该有一段围绕神话与交通的时间。那我试图让格兰特弟兄替我讲道，那我进来的时候嗓子有点哑，我一天讲两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我的聚会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那我累了。那我肯定你们都知道的。那我告诉那天晚上我对格兰特弟兄说，很多时候我们想像火箭一样出去，但我们也会像火箭一样掉下来。那这是我们做事的方式。那所以我们有时要慢下来一些。那现在那这周我打算去斐济群岛，那数号我要开始这个月中去澳大利亚的悉尼和新西兰。那但我必须得推迟几天，那好给我机会来芝加哥。第一次来这里我估计这里被称为是西边对吗？哦，南边。那我都会搞晕了。南边。那约瑟弟兄说的施工，我确信对你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奥秘，因为你们参加过很多次这样的聚会。那我们的主很恩待我们， 那我们全心感谢。那今晚在来的路上，我跟格兰特弟兄交通，我跟他和波茨弟兄彼此交换了对于海外非洲和印度等等我们去过的地方的一些的想法。我讲到在印度发生的事情，那当时是在台上，那天下午我接受了会面，那我想是17个，也可能是7个，因为是通过翻译。那天晚上是下午，那这些不同宗教的代表在那里，那他们17个都反对基督教的信仰，那你可以想象你的感受了。那我在赤拿教的寺庙里，那里还有锡克教徒、赤拿教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等等，那每一个都反对基督教，那他们大部分都相信轮回，那所以他们做了个小扫帚，那边走边扫地，那这样就不会踩到蚂蚁等等的东西，因为那可能是他们死去的亲戚。那你怎么可能跟他们传讲说赎罪的血是给一个人犯罪的解药呢？那他们连踩到一只蚂蚁都认为是错的，讲你做不到。那所以我说了我的那部分，那我觉得我要是不说点什么的话，那我就是背叛了基督。所以那天晚上聚会的时候，我们没法去城外，因为法律规定要想得到警察的保护，我们必须得待在城里。那里的市长出来了，那天下午他跟我一起还有很多大的领袖，那卫理会的主教以及其他的基督教的领袖，那我们都在泰姬陵酒店会面。那他们说我必须在城里聚会，那当时有几十万人参加了聚会，没法估算有多少人，因为你眼睛能看到的全是人。那当时在保安的陪同下，开了2个多小时的车才从聚会开始的地方去到讲道的地方，那你能想象有多长？那挤满了人，你推我嗓，有人往车上爬，那开了几米，保安等等的人那要他们挪开。那等我们上台开始讲道，我讲到耶稣基督的主题，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昨天是什么，那如果他是一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盼望同样他今天也是什么，他不是死的，而是从死里复活了。那我们没法分发祷告卡，那你只能让他们尽量排好，保安把人带上来。那过了几个人之后，那他们开始看到那圣灵知道人的情况，那以及他们所做的。那当然了，在恩膏下你能感觉到人们认为这是读心术之类的东西，因为在印度有很多巫术等等的东西，那你到了那儿就会发现你几乎什么都能信，连你想不到会信的东西都有，因为每样东西都是宗教。那他们会从火中走过拿矛穿过嘴巴，拿剑刺透心脏，而且还能把水倒进去，然后从后心里边流出来，把剑拔出来连血都不流。那你可以那爬上树，一个小男孩那个口袋，那爸爸爬上树把孩子一块一块切成块，那放进口袋里，那孩子还又跳又叫说爸爸把我放出来。你到了印度就准备好相信任何东西吧，魔鬼的工人，那不要以为他们不会挑战你，他们会的。那你最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在那里，那你在美国什么都可以蒙混过关，但在那里不行，你必须确定是对的，否则就什么也别说。那天晚上在台上，你能感觉到那些的王侯以及坐在那里的人觉得那这就是读心术。那过了一会儿，有个得了麻风病的上来，那我对麻风病知道的不是很多，那只在非洲有些的经历。那这个长了麻风的人胳膊只有一点， 整个脸都被麻风吃光了。那他过来抱住我，我跟他一同祷告，他离开了讲台。那接着来了一个瞎眼的男人，那圣灵说出他是谁，那无法读出他的名字，必须把他的名字拼出来。那说出的这种情况已经有20年了。那他是拜太阳的，那他因为看太阳敬拜而瞎眼了。那他还是个乞丐，那有2个孩子，那这都是真的。那然后我说，你瞧，我无法医治他，因为我无法做神已经做成了的，因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神的医治并不是什么骗局或某个什么的运动，或人们手上的什么祝福，而是你对耶稣基督复活的毫不疑惑的信心。是基督在哥哥他完成了的工作。那今晚我要是问这里有多少人是在这次复兴会中得救的，那你们可能有些人会举手。我要是问有多少人是10年前得救的，你可能会举手。那一方面说这是对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又是不对的。你不是一个礼拜前或10年前得救的，你是1900年前得救的。当耶稣死在哥哥他的时候，他除掉了世界的罪，但除非你接受，否则对你就没有用。你只是昨天晚上或10年前接受了，那也是在同一时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这取决于你对神借基督在哥哥他为你完成之工作的信心。那这里没有一个罪人不是得救了的，那只要你还活着，神还在对付你，那你就还在神的怜悯之下。但当你死后，你越过了那个，就去到了审判中，你已经审判了自己。那医治，那这里没有一个人，若是这里有生病的人，你们每个人都已经得了医治，这就跟你任何时候得医治是一样的。但这取决于你的信心，去相信并接受你的医治。耶稣为了你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你得了医治。所以没有人能医治，卫生从未医治过任何人，也永远不会。但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很多次我的祷告得到了直接的回应，是祷告，信心的祷告比救了病人。所以我根本不能医治人。那个瞎子瞎了20年，那里有个卫理会的医生给他做了检查，那他的眼睛因为瞎了都是白的。那后来我为弟兄做了祷告，就让他从台上下去了。然后这是神至高的恩典。那有一个小的影子过来遮住了他，那我看着是一个异象，我看到这个人视力恢复了正常，就像正常人一样了。那瞧，那这个是神的恩典做的。那这时机会来了，那这是我可以对众人说话的机会了。我说今天那在你们赤拉教的寺庙里有17个不同宗教的人在那里贬低基督教。那我说今晚那这里有个拜太阳的人，那是瞎子。那你说伊斯兰教徒是基督教的3倍，那这是事实。佛教徒比基督教多得多，那在宗教界从人数上来说，基督教排在第3或第4，那就是包括了天主教还有新教一起。那我说肯定有一个是对的，而有的是错的，那必须是这样的。有一个真实永活的神，他给他的百姓救恩。那这里有个人是敬拜受造之物，而不是造物主，那我们相信。但他是瞎子，他想要认识这位真实的神。我说我请伊斯兰教的祭司过来恢复这个瞎子的视力， 那如果他能做到，那么这个瞎子就会成为伊斯兰教徒，那我也会的。那如果他能恢复这个瞎子的视力的话，我说我也挑战你们佛教的祭司们，所有雀拿教或其他任何的宗教，无论是哪个领袖，那你过来，你们圣人们来恢复这个人的视力。因为要是有一位神造了这个人，而这人想用诚实的心来敬拜这位神，那么这位神一定会恢复他的视力，让他恢复正常去敬拜他。那要是我没见到异象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是不会那么说的。那这是我们的主所做的，他说除非父先显明给我要做什么，否则我什么都不做。约翰福音5:19，无论是先知还是主耶稣都绝不会出去随便做事的。耶稣不能撒谎，因为他是神。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不是听见父所做的，而是看见父所做的。在加密山上，以利亚放下祭牲等等之后，他来到百姓面前说，主神呢，我都按照你的吩咐做了。一向都是神，肉身没有任何可夸口的。那是一个异象，那这是为什么他可以放胆的说，因为神已经那么说了。那这就结束了。那时那所有的人都很安静，我说你们这群人真是安静。我说今天你们伊斯兰教徒试图告诉我说伊斯兰教比基督教伟大多了，那么让你们的祭司出来行这事，或任何人。我说他们之所以做不到，那不能上来，是因为他们真的做不到。我说我也做不到，但天上的神让他的儿子基督耶稣复活了，他今天还活着，我是他的代表。他显明给了我一个异象，说这个人要恢复视力了。如果神没有那么做，我就是个假的领袖，该被赶出印度。但如果他做了，你们所有的人看到你们的祭司和圣人都安静地坐着，我想看到这个人恢复视力。我不想跟你辩论书本还有宗教，我只想这个人恢复视力。那让那位创造了人类的神恢复他的视力，因为骗术是做不到的，必须得是真实的，这必须是创造的，因为这个人没有眼睛。那不用怕，我们的神是神，如果他曾是神，他就还是神，如果他真是神，他就是做受造之物的神。那我这么说了之后，然后我说那他们什么都不说，那我不能但神显明了说会成就，那我们就看能不能成就。那他们都低下了头，那我们祷告的时候，这个人的眼睛就开了，那跟那里任何的人一样能看见了。我说如果这个人的眼睛开了，你们多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成千上万双手举了起来，那一眼都望不到边。那然而因为没有教会合作，那今晚也许1000个人里有99个都回到了佛教等等的寺庙里，那因为没有人合作，那愿意去那里带领这些人去他们的教会。今天当神试图做些事的时候，基督徒当中却没有人愿意合作，这是何等遗憾的事情。我发现这是最难的一件事，那最让人误解的。那人们不愿意合作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不是他们宗派的，那这对世界来说是个耻辱。那今晚我不是来跟你们谈论神的医治，我来只是讲几分钟，那跟你们熟悉一下，那我们可以彼此认识。那因为我们在这世上经过只有一次，那这之后我们要一起度过永恒。那现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一下。创造天地的主神呢，我们照着自己所知道的 以最谦卑的心来到你这里，我们低头面向我们所出自的尘土，将来有一天若耶稣迟延，我们都要归回尘土。但我们知道，就像古时的约伯说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被站立在地上，即使这肉身之虫灭绝这身体，未必在肉身之中得见神。今晚我们为这在我们怀中的盼望而满了喜乐，那知道有一天我们要见到我们所爱所信的主。今晚他是我们看不见的贵宾。主啊，现在你的道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祈求你祝福你的道，给说话之人的嘴唇和听到之人的耳朵行割礼。求主应允，这里若有人不是基督徒，愿他们谦卑投降于你；这里若有人倒退的，愿他们像浪子一样归回，今晚回到家中，父的家中。主要我们为那些病人祈求，这里若有病人或受痛苦的人，等到被传讲的时候，愿他们都接受耶稣并得着完全的医治。祝福这个小小的比乌拉堂，祝福这位可爱的牧师，还有他所有的执事堂委，还有信徒们，愿他作为耶稣基督和他事业的纪念碑而长久站立。愿从这里走出宣道士和传道人，来帮助把福音传遍世界。祝福他们付出的每一个努力，这些在这里的弟兄们，那还有从加拿大来的姐妹们，那领唱的伴奏的，主啊，我们祈求你祝福他们的事工，父啊，使他们丰富，给他们魂里所当得的工价，因为我们相信那是他们心中的愿望。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让圣灵今晚造访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继续等候他。 Amen。 那我只想跟你们讲一会儿，那我不知道你们聚会几点结束啊？现在已经快九点了，明天啊，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大的日子，那我知道对你们也是。我想邀请你们所有的人，那如果我们聚会的时候那你恰巧在附近，那么请过来，那就像到自己家一样。那如果你们去到杰逊维尔附近，那就请过来看望我们。刚才这些唱歌和伴奏的唱得太好了，你们来我们教会也让我们那里的人听听。那牧师你知道我们也完全欢迎你。我们翻到诗篇63篇，那读一段熟悉的经文。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早早寻求你，在干旱干渴无水之地，我的魂渴想你，我的肉身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看见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赞美你。那我总是在想大卫所说的，我记得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我实在无法明白大卫的意思。当他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还有什么能比生命更好的？那今晚如果主神来对我说，我要把你从老人转变成大概18岁的年轻人，那我要让你在地上活1000年，把全世界的财富都交在你手上， 并应许你一天都不会疲惫，在这一千年里只会有喜乐。那或者我让你活50年，那让你落到在街上讨饭的地步，在疾病中挣扎，但最后我会给你永生。我会说，主啊，那让我讨饭，让我挣扎，让我受苦，或无论什么，但只要我能得着永生。生命是驱使你的东西，是使你行动的东西。你无法隐藏真实的生命，那你办不到。你有浇筑过人行道吗？那你们一些人肯定做过。那你把泥土铲起来，设计好人行道，浇筑水泥，但夏天到了，你割草，你知道哪里的草最密吗？就在人行道的边上，那里比任何地方要加倍的密。为什么？在水泥下面是一些被掩盖的种子，但只要阳光开始照耀大地，那季节一到，种子里面有生命，你无法隐藏生命，它会从水泥的夹缝中突破出来，探出头来赞美神。你无法隐藏生命，那这是为什么？如果你有永生，他们可以把你葬在海里，可以把你火化，但当耶稣来的时候，你会复活，根本无法把你留在地里。你无法隐藏真实的生命。那我有个朋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随军牧师，他对我说，那比利，那一战的时候他们在法国投放了芥子毒气，那还有氯气，那我们在靠近拉塞勒洛林的地方，那天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糟了。当时是复活节，那毒气把树啊草啊都给烧焦了，没有一丝的活物。那天早上在下雨，一个护士走过房间，她手上拿着一大束的莲花，她从那些伤员的床边走过，那给他们每人一只莲花。他说，那些受伤的孩子，有的被烧伤的，有的眼睛瞎了，他们抱着莲花嚎啕大哭，因为那是从家乡而来的记号。他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走到外面。那上校说，牧师，我要去前面查看一下坦克，那或一些损坏了的车辆，看看有没有可以拿回来用的。那我们去到无人之地，那他们已经把德国人赶走了。他说，他把我放在摩托车的挂斗里，来到外面。那我们来到战场，我四围观看，我想这真是荒芜，那树上一个叶子都没有，到处连根草都找不到。而当时是复活节。他说，我走着，眼睛落在了一块小岩石上，我用脚把岩石翻过来。他说，你猜岩石底下是什么？他说，是一朵复活节的小百合。当毒气战斗肆虐的时候，他却一直被藏在那块岩石的底下。我开始翻动他，我说，这个太神圣了，我跪下说，主啊，把我藏在万古的磐石下，主要保守我的生命，就像你保守了这朵百合。生命是一件伟大的事情，生命塑造你的品性。不久前在我来自的南部，他们曾经在很多年前有奴隶制，那是南非荷兰人把他们带过来的。 应该说是布尔人，他们把黑人从非洲带来，那他们把那些人当作奴隶卖到南方，那这是如此的罪恶，错误的行为。但是那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那直到卖他们就像卖一部停车场上的车一样，那出去买了就行了，那代理商来买他们，那带走再卖出去赚钱，那这些都是基督为之而死的人类。那有个故事说，一天一个代理商来到一个大庄园，那庄园里有很多的奴隶，他对园主说，我想看看你的奴隶，也许我能给你个好价钱。园主说，随便吧。他到外面看庄园，那些奴隶都远离了家园，从母亲身边被抓走，有时与自己的婴孩分离，有时母亲离开了丈夫，被运到这里，就像干活的牲口一样被驱使着。那他们很悲伤，他们知道自己再也看不到爸爸妈妈，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孩子了。他们是在陌生国家的奴隶和外人，那他们没有精神干活，他们被鞭打，那必须拿鞭子打他们才能干活。那他们注意到一个年轻的奴隶，一个年轻人，那他们从来不用拿鞭子来打他，他挺胸昂首，那他干活很卖力。那个代理马上说，我要买这个奴隶。但是原主说，但他不卖。他说，他跟别的奴隶如此不同，他是别的奴隶的头吗？那原主说，不是，他不是头，他只是个奴隶。那他说，也许你给他吃的东西跟别的奴隶不同。那他说，没有，他跟其他的奴隶都在食堂里边吃饭，他只是个奴隶。那原主说，但什么让他跟别的奴隶那么不同？那原主说，我也纳闷了很久，有一天我找到了原因。那你知道，在他的家乡，他父亲是一个部落的王，那虽然他是外人，但他知道自己是王的儿子，所以他行的像一个王的儿子。基督徒又要怎么做呢？我们是外人，但我们的父亲是王，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行的像王的儿女。当我看到教会变得松散，女人穿着不道德的衣服，那还有男人所做的，这让我痛心，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应该行走说话行为像才是。当我们偏离了那个，恐怕我们出了什么问题了，我们失去了我们是谁的意向，因为引导我们的是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想想大卫说的，他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那这一定有两种的生命，那或者我这么说，不止一种的生命。那有人认为这个生命只是狂欢饮酒胡作非为去跳舞，那他们称这个是生命。那我们在举行一场聚会，那我不愿讲这个，因为有从加拿大来的朋友坐在这里。那我在加拿大，我聚会的经理也在，那索斯曼弟兄我当时在一个冰球场举行聚会，那他们把我安排在一家酒店， 那那天下午啊，我来到，那我在加拿大已经有段时间了，那我没见过像在我们家乡见到的那这些罪恶和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那天晚上我从所在的地方回到宾馆，那我注意到美国人来了，那到处都是威士忌酒瓶。那那天晚上啊，我从教会聚会回来，那走进电梯，我在那儿已经差不多一周了，但从来没见过这种的事情。电梯里全是威士忌酒瓶还有啤酒罐，那开电梯的男孩关上电梯门啊，要带我上楼。我四下看，他知道我是谁，他说很糟糕。我说有时这种品行，那这种的行为让我为自己是个美国人而感到羞耻。那我快到顶层的时候，他让我出了电梯，那是美国某个会所在加拿大举行大会。那我从电梯出来，哦天哪，到处都是乌七八糟的事情。那在过道的尽头有两个年轻的女人，我估计大概不到30啊，或30出头的样子，他们只穿了件内衣，那手里拿着酒瓶，喝醉了，两个人都戴着结婚戒指。哦，当然了，他们只是找点没有伤害的娱乐，但那是醉。那他们光着脚，那袜子都没穿，只穿着内衣，拎着酒瓶，那醉眼惺忪，那男人从房间里出来想拉他们，那结果摔倒了，他们醉的都爬不起来了。那我想这真是耻辱。然而我们在美国这里却称之为一点娱乐，也许爸爸还在家看着孩子。那我不光只是说女人，男人也是一样，罪就是罪，不管在哪里都是罪，是错的。我们是基督教的国家，像那样去我们的邻国，我们的那些会所等等，这种羞耻的行为。那我停下来，一个年轻的女人摇摇晃晃的过来，头撞到了墙上，摔倒在地上，醒过来，那胡言乱语。那这两个女人走过来停下来，那我退到一个地方看着，那这两个女人就在我面前站住了，她们各自拿起瓶子喝了口酒，然后把内衣撩起来，那一个高蹦了起来，喊着说 Hoopy， 那这个才叫生活。我走出来抓住他俩的手，说，我说对不起，这不叫生活，这叫死亡。圣经说，那活在宴乐中的女人活着也是死了。今天这个国家的教会有太多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了，而且还说自己是基督徒，这是基督教最大的绊脚石。不是那些街角贩卖私酒的，我们知道他们名声不好，而是那种自称是基督徒却在教会里过着假冒为善生活的人，这表明他们从来没有认识过主耶稣，否则他们就不会这么做了。那种生命太可怕了，这不可能是大卫所说的那种生命。有人认为赚钱是生命，要赚很多钱，但过不多久你就会失去的，你会拿起手枪把自己打得脑浆涂地，那不可能是生命，那是死亡。有人认为自己年轻可以享乐，跑到外面跳舞啊等等，开玩笑，胡作非为，不道德，第二天早上头痛心痛，那家庭破裂，那不叫生命，那是伪装的死亡。 那是披着羊皮的狼，那不可能是生命，那是死亡。那世界被这种东西欺骗了。但问题是，我的弟兄姐妹，今晚如果那么心智健全的话，到底是什么让男人女人那么做的？是什么让他们想要喝酒？是什么让美国人想抽烟？而读者文摘说了，今年有133,000人将死于吸烟。但是人们还是照做不误，癌症在不断增加。文章说吸烟等于是满载的癌症，然而他们烟的销量却每天都在递增。一盒香烟等于一瓶的肺结核，他们却为了享受去寻求吸这种的东西，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什么？他们说他们控制不了。要是魔鬼无法使你被那种东西扭曲，他就会让你加入某处的教会，使你远离。那是一样的糟糕。想要把自己隐藏在某个教会或教条或宗派底下，这是错的。但一开始是什么导致了一个人那么做？是因为神造了人，他造人就是要让人这样的，他造人就是要让人有渴望，在人心里有一个很小的地方，除了神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填满。人总是要渴望某些的东西，而那种真正的渴望是为了神而有的。无人有权可以把这个交给魔鬼，试图用属世的东西来满足这种圣洁的渴望。你无权借着加入教会来埋没这种渴望，唯有神才能满足这种渴望，唯有神圣灵才能满足这种渴望。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神想要进入人的心，那魔鬼想要借着让人醉生梦死或做什么事情来满足那种的饥渴。但神造了人拥有那种圣洁的渴望。你要是不接受神，你就不得不接受别的什么东西来平息那种的呼求。这使得人成为了那样。神造人是要成为王，神想要坐在你心的宝座上，你无权让魔鬼把他的东西放到你里面，你无权试图满足。那我这么跟你说，除了神没有任何的东西能满足这个渴望。随你怎么做，即使你喝酒喝的都疯掉了，你也无法得着满足，除非基督进到人的心里，这样的话就结束了，信心就会随之而来。很多人看的是大的教会、大的宗派、知识的世界，他们看自己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那不久前在路易斯维尔，我参加了葛佩里的早餐会，那他拿起圣经说这个是神的标准。他说我去到一个城市举行一场复兴会，6个礼拜我有20,000人悔改接受了，那明年我回来这20,000人里面连20个都没有了。然后他说保罗去到一个城市，那一个人悔改接受了，第二年他回来从这一个人里边又多了20个人。那葛伯利是对着一群传道人说的，他们有300多人。那他说那问题出在你们这帮懒惰的传道人身上，你们只是坐在那儿脚搭在桌子上，却不出去探访那些人，那这是为什么他们留不下来的缘故。那我想葛佩里先生，我亲爱的弟兄，我会向这个神勇敢的战士脱帽致敬。是的，但是保罗他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保罗并没有出去探访那些在带领信主的人， 因为他带领那个人接受后，他就离开了那座城，但他对那个悔改信主的人所做的是带领他到一个地步，使他的魂燃烧起来，并不是因为懒惰的传道人，如果他拥有同样的东西，他就不会那么懒惰了，他会为基督迈步向前，他心里有些燃烧的东西，不会让他安静坐在那里的。我们只是把他们带进了知识里，在伊甸园里，魔鬼选择了人的头脑，而神选择了人的心。魔鬼显给他看他眼睛所能看到的，神却是在他的心里，让他借着信心相信他眼睛所看不到的东西，因为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叫人想要看到大的地方，大的有心理效应的东西，神不在心理学中，他不借着头脑的力量来工作，你永远不可能跟神推理，你是凭信心相信神。今早在早餐会上讲话时，我说之所以去加入教会把名字放上，是因为他们想绕过新的出生，他们不想要一个新的出生。今天一些神学家搞出的他们称之为新生命的东西，只是握握手把名字放在册子上，相信某些教条的宣告，但生命是死去得以重生，是在基督里全新的新造之物。那任何人都知道，一个婴孩的出生，不管他是生在谷仓的地上，还是在干草床上，或是装饰漂亮的医院产房里，都是一团糟，不管他出生在什么地方。但是什么是一团糟，但那个却带来了生命，这是我们今天需要的一个出生，属灵的出生，是一团糟但却带来了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新的生命，是生命，奉献的生命。有人说我才不会属于那些全非的教会呢，他们叫喊手舞足蹈，好吧，他们也许行为古怪，但他们出生了，他们可能看起来一团糟，但他们得到了生命，这才是关键。只要你得到了生命，你去问问他们当中的一个，看他是否满足了，注意他们的行为，他们去的地方，那你借着鸟的习性可以认出他来。乌鸦跟鸽子没有来往，他们吃的食物不一样，那基督徒跟世界无法掺杂。乌鸦是个假冒为善的家伙，假冒为善的人是个骗子。乌鸦可以站在死尸上吹一整天，然后飞到麦田里跟鸽子去吃麦子。鸽子可以吃麦子，但却无法吃死尸。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胆囊，他无法消化那些东西。基督徒也是这样，他里面的苦毒被除掉了，他无法消化世界的东西。但一个假冒为善的家伙却可以整天生活在罪里，然后晚上再去教会跟其他人一样叫喊，那是假冒为善。那当你重生了，你就不是假冒为善的人了，你是一个新造之物，你里面的苦胆和对世界的欲望就被挪去了。哦，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因为我渴望看到你的能力，就像在你的圣所所建造的。我的魂渴望你，就像干旱无水之地。大卫是牧羊人，他是个在林子里的人，他知道野生动物的习性。那这里可能有些打猎的弟兄，那我是个猎人。那在非洲，那他们有鹿，那有狍子，那里有野狗，那我们这里叫狼。那鹿一般是成群结队的进食，那当中总有一个守望的负责警戒。那他们出去的时候，那通常都会很警醒，那一般会是一头母鹿，那他会关注自己的幼崽。那要是我们一些美国的母亲们能像一头母鹿看守自己的小鹿一样看守他们自己的女儿，那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青少年犯罪了。那他们会留意那野狗去捕猎鹿，那他们悄悄地潜伏过来，那领头的野狗会悄悄过来， 观察，那看路在哪儿，那他们会专注在其中一头鹿身上，非常小心的那观察他在干什么。那这头鹿没有注意到野狗在干什么，因为野狗很聪明，他迎着风。那我说狼，那然后他悄悄过来，那我观察过他们很多次，他们悄悄过来注视着。那过了一会儿，小鹿里面的感觉让他觉察到附近有危险，但他闻不到野狗的气味，也看不到，但他能知道哪里不对劲儿，因为他是鹿，他知道危险在哪儿。那没有一个故意走进最终的人不是神先警告过他们的，一定会告诉你一些东西的。那今晚有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在听，那狼正在悄悄接近他。那你知道他们称的是狼叫的口哨，像狼叫的口哨一样。那他们向这些女孩子吹口哨，那这些女孩子走到街上，穿着女人不该穿的衣服。你们这些做母亲的，让他们这么做，该感到羞耻才是。你们说我来自的肯塔基，那里的人很无知，但那些做母亲的，要是他的女儿出去做那种事儿，他非得拿根棍子把他抽得全身起泡为止。是的，但你认为这种女孩子很时髦，你知道怎么跳踢踏舞，做所有这些，给他穿上那种衣服，那简直是羞耻。该责备的是你，绝对没错。我们今晚需要的是那种以前我们美国所有的老师的妈妈，我们需要祷告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会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带到艾尔维斯普雷斯利的演唱会之类的东西的。那些人跟女孩子吹口哨，那让他们转身，让他们觉得这很可爱。那亲爱的，有没有意识到那是从地狱里上来的猎犬？是的。那你们一些年轻人脸上涂的跟耶洗别一样，那你以为他很可爱，在外表可能看上去是，你要是看到他洗完脸之后的样子，可能你就不会那么认为了。他里面的心可能黑得像地狱里污秽的墙一样，你无法说那不要看那个，那是朽坏的，会过去的，去看那些真实的东西，看看那个女孩是否重生了。如果她没有重生，就不要跟她有任何的关系。你对待男孩子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基督徒里的问题是破裂、结婚、通婚，乱到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纠正他们了。我们成熟了，到了审判的时候了。某一天晚上，神要用原子弹把这一切都清除。你的名字已经写在了俄国的原子弹上，整个世界都在颤抖，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狼悄悄地进来了，我们太跟着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调情了。那紧接着我们知道，那这头小鹿本不该从鹿群那里出来，那里是他的保护。他离开了教会，他本来可以在那里，那里圣灵借着神的道，借着神话语的水把我们洗净。那如果他们离开了，开始待在家里不去聚会，礼拜三晚上看电视，而当天有祷告会，这样的话你就开始偏离了。当你的渴望是看电视多过了听福音，你的魂就出问题了。是的，这是真的。一个人说方言，另一个人翻方言。阿们。 那如果我对圣经的理解是对的，一个人说出未知的方言而另一个人翻译，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另一个人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一个声音把神对我们的呼唤解释了出来。是的，他说仰望我直到地极，我是医治者，赐予生命的那位是生命的意象，他是生命。我们多么感谢他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到那从以马内利肋旁流出的血所充满的泉源。我把这头小鹿的事讲完，如果狼扑到这头小鹿身上，那狼有两个犬齿，它会咬住小鹿的耳根，向入犬齿，用整个身体拽着小鹿，那两个犬齿会把小鹿的脖子咬断，那小鹿跳一下就倒下了。几分钟野狗们就扑上去，那些狼就把小家伙连骨头都啃干净了。这是撒旦所做的，只要他能接近你把你缠住，地狱的猎犬就会扑上来把你所有的都吃光，你所有的道德，一切所有的，你在神面前就变成了一堆被玷污了的白骨。有时要是小鹿机警聪明，看到狗来了它会跳开，当狗看到它这么做，那跳错过鹿的耳朵了，那就是主动脉的地方，那它就会咬住鹿的肋旁，那这里是鹿保持平衡的地方，鹿的后部比前部重，那前部是脖子和头，那这里是鹿的中间，那狗咬住它会来回的撕咬，那鹿跑不掉，那结果失去了平衡就倒下了，那接着群狗就会一拥而上把它盖住。那要是小鹿机警，狗咬住它的侧面，如果小鹿能很快挣脱开，那或者后腿跳起来而不是跑开，那只是跳起来或者往侧面跳，那狗就会撕下一条肉，那这个时候小鹿就得要逃命了。这正是大卫说的，那你见过受伤的鹿吗？那在南部他们用猎犬打猎，那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好，但他们用猎犬打猎，那鹿受了伤，那只要他能喝到水他就活了，那你永远别想抓着他，因为他会不断喝水，那就会让血凝固，那然后他就不流血了。那大卫说，神呢，我的魂可想你，如鹿渴慕溪水。你能想象小鹿它的血涌出来，它奔跑，猎犬在后面追赶，那从鼻子在嗅，那到处在嗅，那我要是能够闻到水就好了，我必须去到水边，否则我就死了，到水边就安全了，他必须找到水否则就死了。大卫说，神啊，我的魂可想你，如鹿渴慕溪水。当男人女人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必须要得到神，否则就死了，那你就到水边了。是的，如果你病了需要医治，如果你处在绝望的地步，我要说有一个泉源满了以马内利血管流出的血，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离去全身罪迹，认识他就是永生。不是认识他的书，不是认识他的教会，不是认识他的教条，而是认识他。认识他是你个人的救主，是用圣灵充满你的那位，这能带给你生命，使你前行。这是大卫所说的生命。我的嘴唇要赞美他，因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赞美他。我们低头一会儿。我觉得刚才的信息打断了我，那告诉我是时候了，我们要祷告了。那我在想，这里有多少人想要在祷告当中被纪念的？那如果你可以举手说，布兰弟兄，请在神面前纪念我。神祝福你。好的，神祝福你。这里有多少人不是基督徒，想要跟基督交通的？那也许 你加入了某个教会，也许你受了浸，但你知道在你心里没有那种对神的饥渴，而你想要，你愿意举手说，伯兰弟兄请纪念我，今晚为我祷告。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女士。好了，神祝福你，太好了。那这里有谁是被盗的吗？那是的，后面的那位姐妹，神祝福你。这里还有谁是被盗的，愿意说，伯兰弟兄，我被盗了，我不想是个假冒为善的人，伯兰弟兄，但我确实没有照着我该有的样式生活。如果今晚我离开了这个地方回到家，发现自己心脏有些不舒服，我叫医生来，那他来说是心脏病，他快不行了，他快死了，那也许会这样。那伯兰弟兄，我不希望这样，我没有准备好要走，我没有跟神祷告好，我想有个更亲密的同行。你愿意举手说，神的纪念我吗？神祝福你。好的，到处都有人举起了手。那要请弹钢琴的或管风琴的，那不管是谁，请过来管风琴这里或钢琴这里。那我要祷告了。那这里有谁非常与神生活，但想要更进一步的与他同行的，想要说，主啊纪念我，主啊我的魂渴望，我如此渴望，主啊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但帮助我，我迫切的需要，我想要你来。那今有一处宝血活泉从救主身发源，此外再无泉源，让罪人投身此泉，离去全身罪迹，与主同定。有一强盗临终喜见此泉，我罪虽然同样深重，主能洁净完全。当乐曲甜蜜的弹奏时，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有一天，一个孩子躺在地上快要死了，是一个战士。另一个基督徒来到了身边，对他说，伙计你快不行了。他说，我知道。那人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曾经是。他说，在你后来怎么了？他说，我不知道，我离开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但他却从未离开过我。是的弟兄，你若是尝了主恩的滋味，他却永远不会离开你。你可能徘徊，但他却永远不离开你。主啊，怜悯我们。主啊，毫无疑问，主要对某些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他们在地上见到对方。今晚有些人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直到当审判的日子，这篇讲道在神的大录音机上播放的那日，大荧幕要播放，会看到这些举起的手。主啊，他们会见证，他们相信，想要你。你说了，凡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丢弃他。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知道说，没有一双举起的手是你看不见的。当他们举手的时候，他们打破了每个科学的定律，因为按照科学，他们的手应该是垂下的，但有一个灵在他们身边，圣灵说举起手，他们就举起了手。这打破了科学的定律，为什么？因为有一个生命在他们里面，让他们向造物主做了一个决定，他们举起了手，父神呢接受他们。那这里还记着说，